直话直说，由卢军红台长为您主持。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6年1月29号，星期五，农历是12月20号。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
喂。
喂，你好。
哎，师傅，你好。
你好，你好。
师傅，请安。
你好，
师傅，你稍等一下啊，我拿同修的问题。师傅，你稍等。你好紧张啊。师傅，你听得见吗？这里。
听得见，你讲吧。
哦。今天为同修，问几个问题。就是现在有一些同修结缘的那个小房子，然后是从法师那边结缘的，但是小房子上有他们的三宝印，请问这个小房子可以用吗？
有不有他名字？名字最重要。
名字有。
有名字，他敲印的话就可以用。他就是说
他
不想一个人，
他
就是说他就不想要自己的那个承担这个责任。就是说如果有什么不如理不如法，他们庙里所有的法师都会生病，都会有问题的。哎，是这样的。
那这个三宝印可以用的是吗？师傅啊，
用是可以用的，但是结缘法师的因为良莠不齐啊。有的念得很好，有的念得一塌糊涂，根本在骗的。我曾经跟你们讲过的几个人，你们要注意了。
好的，
好吧。
好的，感恩师傅。另外我想师傅问一下，就是一位同修呢，他现在就是结婚好几年没有生孩子了，然后他现在有也比较精进，然后梦见有凤凰，他就是想问一下师傅，是不是这个就代表他就是生孩子可能会有一点希望了，是吗？
凤凰要看的呀，要看的他的梦境是什么啊，对不对啊？
很亮，他说天上很亮，就是一只凤凰，然后他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吉祥。
至少这个梦带给他吉祥，也不一定是生孩子。生孩子的梦是说这个凤凰飞啊飞啊飞到他身边来了，或者他骑在上面，或者他能够带着他往哪儿跑，那这个凤凰就到他身上了。你看见凤凰不一定是的。
好的，感恩师傅，我会跟他说的。另外就是一位 A 同修就是梦见了，就是 B 同修的儿子是一个智障，然后追着 A 同修，好像就是 A 同修在跑。那请问这个是 A 同修的药精者还是 B 同修的药精者？
哎，你们讲 A 同修 B 同修我搞不清楚。就是这个这个做梦的人是不是？
对，就是其实这个梦是我做的，师傅，我就做到一位很好的同修，他的儿子现实生活中其实是很好的，但是梦中他是一个智障。
那很简单，讲都不要讲。就梦中这个孩子身上业障，今天问你要经文了。
那其实这个孩子跟我平时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也是问我要经文。
那不管的，因为他妈妈的关系，你跟他家里人认识吗？你跟同修们的同修不好好精进嘛，他的身上的灵性就找你了呀。
好的，感恩师傅。另外师傅就是还有一位同修，他一直梦见他坐电梯，坐到27楼，然后他有一次梦中也是梦见师傅跟他说，在27楼碰到师傅，然后师傅跟他说，你以后上天之后可以到董家村，因为他是嫁给了那个姓董的一户人家嘛，他说你以后上天可以到董家村。那这位同修就是问师傅，天上是不是也会有，就是到了我们那个心灵法门的尽头，是不是也有什么董家村啊，什么就是原先一家人的上去，是不是还会在一起啊？
一起在天上可以，但是到不了那个四圣道。就是说你27层的话，你一共有33层天嘛，你可能27层的话，他们一家都好好修，他们在天上就有家的。因为修来修去都是自己人的，所以我跟你们说，你真的爱自己家里的人，你必须要帮着家里的人，要帮着家里人一起做，明白吗？
好的，感恩师傅。另外师傅还有一位同修，就是他自己家里就是那种上海的那种老房子嘛，环境很差， 环境很，然后他一直就是梦不见师傅，他也打不进电话，他就想问一下师傅，这个是不是因为那里就是硬件条件比较差而梦不见师傅，还是因为他自己本身修为梦不见师傅啊？
本身修为，一般的梦不见师傅的话都是跟自己经有两种情况，梦见师傅少的不是常梦见一次两次的，那就是跟他的上辈子跟师傅的缘分。如果的话经常梦见师傅的话，那就说明他不但是上辈子跟师傅有缘分，而且这辈子他在精进修行，他一直可以看到师傅的。
哦，
如果他现在能够经常梦见的话，他一定是跟现在有关系的。
哦，那他现在梦不见，但是家里环境比较差，这个还是他修为的问题，不是他家里硬件好像很脏啊？
不是不是，
小房子嘛很脏。
不会不会，你记住，任何一个高僧大德，任何一个像师父去救人，我从来不会嫌弃人家。你看很多老妈妈，很多人残疾，很多人很可怜，生了癌症，你说师父会嫌弃他吧？不可能的，对不对？
好，
你家里就是脏一点，
对对对
弄一点，我也不会嫌弃，我也照样来。法身可以去，
对对对，
问题就是说你自己修的不好，你没有这个气场接啊，我怎么来救你啊？
对对对，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另外还有一位同学问一下，他的一个护身符放在，就是不小心放在卫生间放了一晚上，那请问这个护身符还可以用吗？要念几遍的礼佛？
护身符放在卫生间，一般的话，讲老实话，你也用不着，念几遍礼佛就可以了，也用不着换，为什么呢？护身符呢，这个东西非常的奇怪，它呢放在你身上的时候，你身上有能量，它就产生光和热，对不对？
对。
你如果一个人，比方说一样东西不放在你热的手上，你怎么会热呢？对不对？那你这个护身符放在不如理如法的地方，你说菩萨会来不啦？
对对。
没有的话，当然你就等于一样物件放在卫生间一样。只不过是不大尊重，从理念上来讲，你念几遍礼佛就可以了。
好的，好的，
明白吗？
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另外，师傅就是如果一直梦见自己在，还是回到上课的时候，然后一直在学东西，然后有的时候在找车子，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一直在回到童年的时代，实际上就是童年时代有一段时间让你非常的记忆犹新，也就是说在你的八十天中已经种下了。因为你在八十天中可能你曾经感情上受过伤，或者你跟这个老师曾经有过冤结，或者你曾经在这个段时间当中让你非常非常的伤心，或者非常非常的开心，已经深深的进入你的八十天中了。进入你八十天中之后呢，你就经常会在一生当中梦见这些事情。就举个简单例子，一个小孩子小时候不当心曾经溺水过，他从此以后看见水就怕了，他然后呢他经常做梦会做噩梦，又掉了水里了，对不对啊？就是
对对对，
就这样
啊，这个是一种记忆，对吗？
对对对对对。
好的，感恩师傅。那师傅，我就是我自己有时一直梦见自己找车子，因为我开车嘛，有时就是梦见哎呀找不到什么，那这个没有关系吧？
找车子是吧？应该没有
关系。
对，没关系。找车子的话，就是说你在梦境当中有这个一个讲法，就是说当你一样东西神奇般的失踪了，找不到了之后，就说明你会面临了一大堆的麻烦，但是你并不会被麻烦所吓怕或所压倒，就是这样。
是这样。因为我每次还是会找到车子的，就是这个过程可能比较担心。
那就是说你很多的麻烦事，但是靠着你自己的力量，最后把它解决了。
是这样啊。感恩师傅。另外师傅就是还有同学问，如果睡觉的时候老是流口水啊，这是在身上有什么讲究吗？
流口水两种，一种是大脑分泌系统出问题，就是说你大脑不能思想集中的人，他就会这个分散，精力太分散的人会流口水。你看为什么人家说精神分裂症，分裂就是你精神分开了，分散了，精神一分散的话，你神经系统不受控制嘛，中枢神经它起不了一定的作用，因为所有的器官的神经，包括你的嘴巴啦、鼻子啊、眼睛啊，它都是靠着中枢神经来控制的。 这个时候呢，为什么精神病患者呢，傻瓜啦，脑子不好的啊，这种人为什么经常容易流鼻涕啊，流口水啊，所以脏兮兮的，就这个道理，明白了吗？所以像这个呢，说医学上是这么讲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如果从玄学上来讲呢，它也是有一定道理的。经常流口水的人，人家说啊，嚼舌头嚼得太多，就是白天话太多了，自己精神完全控制不住了，就是话太多了，左讲右讲，左讲右讲，讲到后来，这个散灵就会上来，散灵上来，人的口水就会流，散灵到鼻子里，鼻子就会流鼻涕，啊，很多人散灵到眼睛里，眼睛干的嘞，掉眼泪，都有，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哦，另外师傅，我就是想跟你分享一下，我因为前一阵有打电话进来，就是问名字，然后因为也是不是图腾电话嘛，当时你就跟我说观世音菩萨会让您在一个星期之内到我梦中来给我说名字嘛，然后真的一个星期之内师傅你就到我的梦里把我这个名字就是你在电话里给我取了一个茂盛的茂然后你真的到时候就是一个星期之内到我梦中来了，来了四次就跟我说了这个名字的事情哎呦真的非常感恩的师傅真的太感恩师傅了因为图腾电话很难打嘛，平时也要上班，哎呦真的在梦中师傅就真的就把我这个名字起好了而且就跟你自己法身的那个就跟你平时说的那个帽子也加上去了，
是吧？
真的很厉害的师傅
我早就跟你说了，
感恩师傅
你这就知道了，有什么人自己吹没有用的，你要有法身的，所以很多人说他很厉害很能干你能你能这样做的话，那就是这个人真的厉害的。你比方说能够到人家梦里去发声啊，能够去然后去帮人家把这些事情解决，真的真的是有法力的，没办法，
很厉害的师傅，你的法身真的很厉害我一直梦见你的法身，然后你一直会平时教导我一些事啊什么，然后最近就是因为我也很想师傅嘛，然后因为上班也不能去住院，多住院法会，然后我就在梦里跟师傅说，我说师傅啊，我很想到澳洲来看你的，我说我那个等到儿子放暑假到澳洲来看你啊，然后师傅就很那个的，师傅很大义凛然的，你就说哦，澳洲你也不要来了。师傅马上也要到中国，意思就是多看看你们，多弘法。那我说师傅啊，你这么大的一个澳洲电台，你就不要啦。然后师傅说，这些东西对师傅来说都是一些财务，什么师傅都不放在眼睛里的。师傅现在最主要的就是好好救度众生，好好弘法。你们一定要跟着我好好弘法。师傅真的，你梦中就
是
这么说的。
这个就是师傅的真实写照，一个良心啊，一个真的一个救人的人的真实写照，什么都舍了。真的，有什么了？
是的，师傅，你真的很伟大的。我在梦里，我就说，师傅，你这么大的电台，你就不要了。你说这些对师傅来说算什么呀？师傅现在最主要的就是要救度众生。
对呀，就是要救度众生。因为我真的想，很多人真的很苦啊。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人真的很苦。你们没到医院去看看那些要死的人，你们没看看那些家属痛哭无望的那种表情。真的非常可怜的，所以我们真的要活着要多帮别人，明白了吗？
是的，师傅。
好了，
明白了，师傅。师傅，真的，我们因为我身边现在就有一个例子，因为我们一起一个同学今年正好33岁，他不学佛，他就这么年轻，他就突然脑溢血就死了，真的就是太吓人，就突然之间就脑死亡，就到医院2天以后就死掉了。
对，
家属真的非常的伤心，我真的想想，哎呀，他真的不学佛，如果学佛，当时大放生，当时那个讲不定真的就不会这么早就走人了。刚刚踏入33岁啊，师傅。
昨天也是呢，那我跟那个几个侨领在一起，我们在讲过去的几个老朋友，有一个人名字还刻在什么什么地方的，结果好了，这么年轻走掉了，死了，
是的，
可怜的，
真
的
可怜。真的，他们不学，
他是不学佛的人真的很可怜，他们有些人还不相信更可怜，所以我有时候觉得这个世界真的需要多一点观世音菩萨去救啊，没有办法，真的。
是的，师傅，我还有跟你那个分享一件事情，就是上次那个马来西亚吉隆坡法会，因为我妈妈是去做义工了，我要带儿子和老公去助缘法会，所以就后几天去了，就没有赶上您第一场的开光。然后，但是呢，在开光前一晚上，我就梦见那个就是释迦牟尼佛 在最前面，然后观世音菩萨后面好像还有文殊菩萨，好像普贤菩萨，好多好多，最起码有二三四个菩萨，
嗯，
全部都是身上有坛城，然后就是一尊一尊的就全部是到我们的那个法会现场，然后我当时我就把这个消息我就发给我妈妈嘛，因为我妈妈去做义工，我说妈妈，这个法会现场好多的菩萨，我说你做义工啊，真的功德无量，我说你真的要抓紧时间做义工。然后第二天，因为我没有去，我没有赶上那个开光，然后跟师傅，您第二天在对，就第一天到的时候开光的时候，就把这个就是你当场说的那个释迦牟尼佛什么都来了，就跟我当时发给我妈妈的一模一样啊，
嗯，
真的，
你看，
真的，
所以你们很多人，很多人就是。你看不见，你不能不相信的。师父告诉你们，菩萨来了，你看你看见了吧？我跟你讲的，菩萨每一次法会，你知道去多少菩萨，不得了哦。真的，师父看
的
法喜充满了，真的，嗯。
是的，是的，师父，我梦中看见最起码有二三四个菩萨哦，都盛装出席哦，就是那非常经典的那种造型，一尊一尊慢慢的飞过去，第一尊释迦牟尼佛，后面观世音菩萨，后面文殊菩萨，还有好多我不认识的菩萨。
普贤菩萨也来。
啊，对对，普贤菩萨，对对对。
还有那个地藏王菩萨，
啊，是地藏王菩萨，对，我也有看见，还有几尊。不认识
孙悟空看见吗？孙悟空没看见。
孙悟空我没看见，对，
啊，
就斗战胜佛没有看见。
这，因为他
这
个是他这个几尊都是大菩萨，天上因为
对，
因为像开灵山法会一样的，他是这样的。
嗯嗯，
因为天上的那个菩萨是观世音，现在我们的心灵法门是观世音菩萨道场嘛，是不一样的嘛。
是的。
所以观世音菩萨的法会，你看谁不来呀，啊
嗯？
天上的菩萨都来助缘呢，很厉害的。嗯。
是的，是的，
哎呦，这些菩萨真的很可爱的，这些菩萨你不知道，根本没有架子的，
嗯，
哎，一点架子都没有的，真的，你们都不知道的，
哦，嗯。
嗯，
非常非常法喜的，
嗯，
对对对，师傅他们而且都盛装出席，哎呀，真的太法喜了。好的，师傅，嗯，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师傅你祝你法体安康啊，长寿人间，自己保重，师傅啊。
好，再见，
师傅，
哎，
再见，
嗯，再见，嗯。喂，你好。
喂，你好，师傅好。
你好，
师傅，先跟你说新年快乐哈。
啊，还没到新年呢。
请师傅解个梦。梦见一个黑人在卖面条，然后同修买面条，有个炒了酱油的黑的，有个没有炒酱油，就是包了一包那个面条，什么意思呢？
买了没买啦？买到了啦？
买了，买了。
啊，买到嘛就延寿了呀，面条嘛就长寿呀，这还不懂啊？
哦，一个黑一个白没关系的。
对呀，啊，为什么过生日要买要吃面条啊？这还不懂啊？
哦，严格哈，不是要严格哈。
哦，
因为黑人嘛。
哦，哎。
还有请还有请问师傅哈，洗衣服丢衣服是消灾，是消业障，然后是衣服洗好了干净了再折衣服是什么意思呢？
一样。都是小业障，嗯。
哦，小业障哈。OK， 好，好，感恩师傅，师傅再见。
啊，好，再见。
师傅多保重，再见，再见，师傅再见。
嗯。喂，你好。喂。
喂。
喂，你好。喂。
等一下，师傅啊，师傅，
啊，
等一下，我等一下，我看一下问题。哎呀，什么问题？不好意思啊，师傅，我问一下，我们在意念犯错或者讲错话时，马上念七遍七佛灭罪真言，是否能把这个业障全部消除？能不能每天晚上睡觉前念一些七佛灭罪真言来消除今天一天生口意做错的事情？
消不掉，消不光的。
嗯，
念七佛，念七佛灭罪真言，最多你刚刚念错的事情马上。念一点点，马上念一点点就可以了。
哦，
就是说把它冻结，我承认错了。
哦，
但是怎么处理那还要靠你念礼佛的。听，现在听得懂了吗？
哦，
就是念七佛是冻结它，把这个东西不要让它蔓延，这个不好的种子不要让它长大，明白了吗？
哦，明白。因为感觉每天生口意，哎呀，不会不
做错的，礼佛
总会
做
错的，做
错事情都是礼佛。
哦，好的好的，行，明白了。嗯，感恩师傅。还有就是，师傅梦里帮做师傅梦里帮同修看图腾，同修问自己的事业和命运如何，师傅指着河边的垂柳给同修说，他 他的命运就像垂柳一样。请问一下，就是梦里师父对同修说了很多话，前面的话同修不记得了，只记得最后一句是大富大贵。请问一下师父，垂柳是什么意思？
垂柳不懂啊，啊，随缘呀，他只要随缘，
哦，
他就比较顺利，啊，垂柳是什么？不要自己好高骛远，不要强出头啊，不要、
哦、
啊这个功高我慢。啊，不要这个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反正就是垂柳，就是师父经常讲稻穗一样的，长得越高头垂得越低 啊，
啊，
就是这样，低调做人，低调处事，嗯。
哦，明白了。嗯，好的好的，感恩师父。然后就是嗯，还有就是嗯，师父梦里帮同修家看佛台，师父说他家佛台油灯有臭味，同修问是何原因，师父说八仙巡视一周回来，在他家佛台摆了土，同修不解，想请教师父八仙摆土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佛台不如理不如法？
对啊，就是没有，就是说这个摆放出大问题了，菩萨的位置出大问题了。
哦，位置，他刚刚设了佛台就梦到，
刚刚设佛台，看看他放了哪几尊菩萨。
观世就是东方台的那个观世音菩萨。
还有呢？
我回去问。
你不知道不知道吗？问问清楚了，又不是你家了。你看看他还放了其他什么佛龛呐、啊
嗯？
还看了什么法器啊？还看了他放了什么其他的家里的，比方说祖宗啊什么，你都要问的、
嗯。
好了。
行，我知道了。好好好，感恩师傅。然后师傅问一下，就是如果同修功德做的很多，天上的莲花很大。然后业障也很少，但临终的缘分不好，过世时家人在旁边大哭，并把他送医院抢救，也没有通知佛友助念，让同修临终起了烦恼心。师父曾经说过，临终一念很重要嘛。那同修由于临终没遇到善缘，被家人障碍了。如果他业障在10%以内，他能出六道吗？
出不了。世界上任何事情、
嗯、
一个是根基，还有就是一个临场。我举个简单例子，一个人要考试成绩好，是不是平时功课要做得好，对不对？
嗯，对的。
就算你功课做得好的，老师说你这个成绩一定考得好的，但是到了临场发挥不好呢，是不是考的还是不好啊、
嗯、
现在明白了吗？
嗯，对的。
嗯，
那临终家人障碍他，让他起烦恼心，那菩萨还会接他吗？也不会啊。
不会了。嗯，因为家里边上这么多的人、他一起烦恼心的话，他境界掉下来，他见不到菩萨了。然后家里这么多人乱讲话、在边上乱搞，这个菩萨不会下来的。嗯。所以我告诉你，本身临终被家里这么多人搞，就是没有福气。为什么？你去看看很多法师和他们的、那个尼姑比丘尼，他们为什么这么有智慧啊？他们就是说不要家里人临终这么搞来搞去的，大家都在边上助念，他是肯定有助念了，所以他临终能上去啊，他是这么概念的。
嗯嗯，行，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感恩师父。还有就是同修家里住房很小，然后可不可以在卧室门上装一些挂钩，挂一些毛巾或者衣服什么的，在风水上有没有不妥吗？因为他就一间房可能。
这没问题的，嗯。
没什么问题的。
挂毛巾没问题。
感恩师傅，然后好，然后就是师傅，每个人就是会不会都会有回光返照的现象啊？
有的有，有的没有。回光返照的现象要看的，如果走的之前啊给他念经念得很好了，或者走的之前他本身根基很重，他都会有回光返照的现象的。那有的人很饿，他直接一撞了，他哪有回光返照，他连这个机会都没有了，撞都撞死了。从楼上跳下来的人、自杀的人，你说他还会回光返照啊？
不会。
哎，好了。
那这个回光返照到底算好还是不好啊？
回光返照实际上就是当人要走的之前啊，最后地府给他啊一个在人间的感应，让家里人呢比较安心、啊，让他自己呢觉得还回来看一看。 实际上回光返照的话，这些人很多人都是植物人，或者很多人都是一些长久的已经中风风瘫脑子不清楚的人，但是突然之间嘴巴动了，眼睛动了，而且好像看到了流眼泪了、
哎、
流眼泪了，哎呦他好了好了，他懂得知道了，这慢慢慢慢慢就死掉了。
对，以前因为没修嘛，我奶奶就是中风，然后一下子突然一天好了、然后我们想哎呦好了好了，但是没过几天就
哎回光返照呀，这典型的呀。嗯，明白了不啦、
那说明回光返照还是给他一个机会。嗯，
给他个机会 say goodbye 呀、到人间来最后跟大家说再见了。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傅。然后对于不信佛不念经的父母生重病，如何算是孝顺做到位了，又不会因为没智慧而把自己弄得一塌糊涂呢？
像这种情况嘛，最简单了。第一嘛，自己每次跟爸爸妈妈念经的时候要跟菩萨讲的呀，我今天某某某给观世音菩萨慈悲，请观世音菩萨慈悲，我给我母亲谁谁谁念多少张小房子能够消掉他的业障，你只要报多少张小房子，那也就是说其他的业障就不会你背了呀。好了。
好的，我知道了。好，感恩师傅。还有那个同学做梦，梦到家里老父母都在他身边，然后两个穿白衣服的人硬拉他上一辆车，车上很多人，他不肯，但是最后还是上去了。上去之后开始发一碗碗的水，然后他一听不对，意念意识里这是孟婆汤，然后就逃走了。请问师傅这个梦什么意思？
啊，这个梦麻烦了。嗯，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他没有喝孟婆汤，他没有喝孟婆汤的话，他到人间来他会慢慢知道很多事情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很快要死了之后，他可能先知道他以后要这个情况。
行，
几岁了？这个人几岁了？几岁了？
几岁？53岁。他是
啊，53岁，要当心了。
要当心是吧？行，我知道了。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同修的一家三口住的是爷爷留下来的老房子。现在呢，他两个叔叔逼着他同修的爸爸把房子卖掉分遗产。由于同修家没有房子的，然后同修爸爸不同意嘛，两个叔叔非要打官司，现在家里闹得已经是不可开交了。然后就是同修和妈妈为房子的要经者念了49张小房子，为这个事情念49张化解冤结小房子，然后同时还念心经解结咒嘛。但是同修的叔叔还是坚持要打官司，同修和他妈妈非常着急，他们不想打官司伤一家人和气，想请师父给他们开示一下。他们现在这样
很简单，随缘了，叫他妈妈不要看得太重嘛。好了，他要打就让他去打咯。你不打让他去打咯，你不花钱大不了什么，大不了赢了吗？还是给他呀。
当时我也说可不可能，对。
我早告诉
你，他说没房子了。他
我告诉你，爸爸妈妈也是执着，不要现在出来装好人。也是死赖这些东西，你要是一让他分吧，大家分掉不就好了，有什么办法了。
对。
对不对啊？他也是想多要钱啊，我就不打啊，房子不给啊，也不卖，肯定的嘛。世界上事情都是良好变一好的嘛，对不对啊？
是的。
没办法的，这个事情我告诉你，树有根水有源，不要装出来好像是弱势群体一样。你去看看很多弱势群体，那些人也这么够呛的，我告诉你，坏的来不得了的。真的。
好。我知道
你要是有大度的话，哪有什么麻烦啊？你要打你打好了，你要分不就分了。我不在乎的，我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两个叔叔要怎么样嘛就怎么，也不会弄到后来打官司啊，对不对啊？那么大家都把着不肯，房子不肯放，好了。
对，台长你说的好好。
你就这么简单，你要叫我在人间做一个法官，我肯定判的也是很正的。
我觉得同样一句话，我去劝同修。
拜拜了。好，听众朋友们，那么这个知话知说节目呢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